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完那个撒母耳记上26-31章、在这六章的圣经中，我们特别来考虑一个话题，就是在失败和软弱之间怎么样去面向神。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因为在这六章圣经中我们看见了彻底失败的扫罗。那扫罗他的失败，一方面当然是他这个对大卫继续的追杀，然后也说话不算话，同时呢面对外敌的时候内心胆怯，甚至于到最终就干脆交鬼。所以在这个历代至上10章13节就来总结扫罗，说他不信靠神，悖逆交鬼是他的最根本的问题。而且历代至上10章呢也是认定说扫罗的结局是上帝的惩罚。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外强中干，一瞬间就崩溃了。有时候我们也感到奇怪，你说扫罗那么耀武扬威的来追杀大卫，大摇大摆的在大路上来摆那个营，睡在辎重营里面，都是军事上的打击。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他还是觉得自己叫固若金汤整个自己的王朝和这个营盘都仿佛是高楼大厦平地起仿佛是可以传个千万代一样。但是没想到这个腓力士人大兵压境，然后他就马上内心胆怯。那这个时候他一方面是人家外敌势力非常强大，使他心惊胆寒，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其实内心是有着很深的一个心灵的斗争和煎熬，就是他知道他成了孤家寡人，他想求问的时候没了先知，也没了祭司，耶和华又明确的离弃了他。所以这一种对神弃绝他呢一种体会使人的心灵承受不了的巨大压力。所以我们相信说这个不管一个外在的权力多么庞大，他最终都会显明他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他总是要面对给他权柄的那一位。所以越是这种庞大的势力，它的背后的根基越是脆弱。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扫罗这样的一个非常凄惨的悲剧。那么最终呢他就交鬼去寻找灵媒，就仿佛说他什么都要掌控，神不说话他都不允许，必须得逼着神对他讲话。当然在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那一个交鬼的女人她见到的是不是真的撒母耳。那从我们这个改革宗的视野来看呢，一般的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的确是撒母耳，因为灵媒看见撒母耳的时候惊叫。第二个就是作者自己也称是撒母耳。第三个就是这一个老人讲的话跟那个撒母耳生前宣告的是一样的。当然我们认为说这个撒母耳绝对不是交鬼的女人把他招上来的，因为连这个女人都自己吓坏了，也就是上帝可以超越人的所有的小圈子的本领，以此来宣告对扫罗的这种可怕的审判。 我想这一段描写啊，在圣经中是不断让我想到身份呢、啊，也就是耶和华离弃一个人，又宣告这种对他的弃绝，是非常令人胆战心寒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到了31章，我们就看见扫罗是非常可耻的自杀，这个显明他是多么的蒙羞。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看这个大卫，他也有他的软弱。在26章的时候，这个大卫的表现可圈可点哈。你看大卫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战士哈，他一看扫罗的安营扎寨，就看出他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战略家啊，也不是真正能领兵打仗的，只是花架子。他一下就看中他的这个弱点所在，马上就来问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筛，说谁愿意与我一起下到扫罗的营里。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亚西米勒都吓得不敢去啊，而这个亚比筛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去。结果去了之后，这个亚比筛这一次说你甭动手，我把他干掉，一枪就把他刺死。但是呢，我们看见大卫他没有允许这个亚比筛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拿巴被神击打的事儿就已经看到扫罗的结局最终也不远了。而且我们也看见圣经叙事的时候说上帝让扫罗沉沉睡去，也正可以看见扫罗非常敏锐的对上帝的灵的对他的带领还是很清楚的意识到。而且他自己先脱离了危险区，然后站在山上在黑暗中对扫罗的那一番对峙啊，真的是斩钉截铁，一个铿锵有力啊，确实讲得非常棒，而且不断提到耶和华的名，让扫罗能够有一个警醒。但是呢，这么刚强壮胆的大卫啊，到了27章就展现他的软弱。他心里说，总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我倒不如逃奔到非利士人的国土，扫罗对我就会死心了，不在以色列全境寻索我，我就可以逃脱他的手。他前边去加特已经受辱蒙羞，但是呢，我们看见大卫也毕竟是人啊，他也有他的软弱，所以他也厌倦了这种不断的奔波，在旷野颠沛流离，不能洗澡，到处是虱子的生活。然后呢，他就想着能到一个有城有池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去。结果呢，他就越过了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哈。他在前一章还说，你不要赶我离开这个耶和华名下的土地，我就难以来敬拜耶和华。他还说的那么好，但是到了27章，他也有他的软弱，受不了这个煎熬和这个苦难学校的熬炼。然后呢，就到了这个非利士加特王亚吉的手下。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来给自己挣得更多资源，扩充他的势力，他就不断的来扫杀抢掠，使得外族不留一个活口，连妇女儿童全部都杀死。我们说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末日审判的预言。那因此大卫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合神心意的，而且他还不断对亚基王来撒谎，说他攻打的是犹太人。你看好像这个一下子有了软弱，然后接下去又不断的在这个用暴力和谎言弥补自己的软弱，那后来又陷入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危险和试探之中。就是一方面大卫这个自己的家眷和他的600个士兵的家眷竟然被亚玛利人给那个抢走了。大卫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竟然还赶紧求问神，到最后呢，终于靠着神的恩典把那个 妻子儿女都又抢回来。当然更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被迫列队，然后跟着亚基去杀犹太人，就是杀自己的同胞。就是大卫一下子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可怕的网络之中。你说在这个情况下，你到底在战场上怎么面对自己的同胞？所以一旦越过神给的界限，这个防线不稳，内心深处信心动摇，就会有更大的暴风雨来临。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危机情况，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结果呢，他就让非利士人的首领不满大卫跟着他们一起去，然后呢强迫国王让大卫回去。好在他回去了，他也看见他们的这个家眷被掳掠，结果被掳掠之后他们拼命的追赶。那最终呢，大卫也承认说，不是我们把他们追来的，是耶和华把他们救出来的，这所有的财物都是神给的。所以大卫才定下了一个大家都要来分这个财物，因为实在是神给的一个赏赐。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神呢是不断的有警告有提醒。那对于这种低基督的势力，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可怕的结局，好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能够认罪悔改。那对于软弱的基督徒，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有一位得胜的毫不软弱的君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你想一下，耶稣基督对于天父给他的时间他非常的敏感，对于主耶稣给他的空间施工的范围他也非常敏感，那对天父上帝给他走的那一个路，十字架的道路，他也非常敏感。他没有在这个苦难的学校中有退缩，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向神给他的那一个目的地，就是十字架。然后十字架之后呢，是复活。所以只有主耶稣从这个真正的苦难学校来熬炼出来了，熬出了金晶。所以借着大卫的软弱，我们也看见基督的刚强，同样给我们新的力量，因为死里复活的大能已经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也能够重新回去，来在我们的旷野和苦难的熔炉中能够忍耐生老练，老练呢生性格我们中文翻译成一个生忍耐，它的原文是生性格。是的，在这种真正的苦难受苦的学校中，当我们坚定不移地朝向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会使我们刚强壮胆，也能够依靠他的恩典，每天向着他而活。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特别警惕你借着扫罗彻底的失败，让我们看见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愿你借着他的结局警告我们中间那一些扫罗们，也谢谢你借着大卫的软弱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得胜，从而让我们越过这软弱，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也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苦难和旷野的学校中能够心怀感恩。愿你赐给我们忍耐，也赐给我们老练和性格，让我们有基督那样的性情和方向。愿你赐福这一天，使这一天成为我们向你的礼物。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